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连续两日在叙利亚发动空袭，负责督导美军在中东军事行动的中央司令部声明说，美军24号对叙利亚两个地点遭受火箭弹攻击做出回应，摧毁了用于发射其中一些火箭弹的三架车辆设备。两三名疑似发动其中一场火箭弹攻击的好战分子在美军空袭中身亡。好战分子24号较早时候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击中美军在叙利亚比邻伊拉克边界的代尔祖尔省康菲和陆川基地，造成三名美军轻伤。这两处设施是由库德族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管理。叙利亚民主力量是美军和其他扫荡伊斯兰国残余势力联盟伙伴的盟友。美国23号锁定叙利亚代尔祖尔省发动攻击，华府表示锁定目标是伊朗撑腰民兵使用的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出，两场攻击都是相称且刻意执行的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国不希望和伊朗冲突，但我们会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并捍卫我国人民。乌克兰24号纪念脱离苏联独立31周年纪念日，官员表示俄罗斯火箭袭击乌克兰一座城镇，导致客运列车起火燃烧，造成至少22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泽连斯基办公室副主任提摩申科表示，俄军两度炮击哈普尼涅。提摩申科透过声明表示，一名男童在首波攻击中丧命，当时他的住家遭飞弹袭击，之后火箭击中火车，并导致五节车厢起火燃烧，造成21人罹难。另一方面，乌克兰庆祝8月24号独立纪念日的各种活动都取消，但很多乌克兰人仍然身穿传统民族服饰刺绣上衣来纪念这个日子。泽连斯基在当日较早时候致国民的激昂演说中表示，乌克兰在俄罗斯入侵之际获得重生，仲说乌克兰最终会将俄军全数驱离。44岁的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会收复俄罗斯在乌东占领的地区及俄国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23号会见中共驻美国大使秦刚，是美国众院议长 Pelosi 访问台湾之后美中资深官员首次会晤。为了反制 Pelosi 访台，北京5号宣布取消或暂停中美八项合作及会议。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在星期三的电话简报中说，美国将继续保持与中国的沟通线路开通。美国和中国仲讨论了13名塔利班官员的旅行禁令豁免星期五到期的议题。美国国务院23号向美国之音透露，谢尔曼和秦刚重点是讨论台海议题，亦都触及美中使馆外交运作、 COVID 限制措施、对塔利班官员的旅行禁令等。谢尔曼和秦刚会晤的时候，中国继续加紧台海周围的军事行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民主党参议员马基和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州长霍尔科姆亦都相继访问了台湾。美国副国防部长 Colin Carl 星期三对记者说，美国继续致力于一个稳定、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将根据国际法继续自由航行行动以及穿越台湾海峡。美国和南韩这个星期开始他们几年来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认为维护台海稳定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警方星期三表示，华府一栋老人住宅和几间学校附近发生一宗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另外有三人受伤。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表示，当日这宗枪击案发生在特鲁克斯顿圆环社区的一栋老年人住宅和几间高中附近。执行助理局长巴内迪克表示，枪击发生在将近下午1点，当时一架黑色的 SUV 停在这栋住宅前，两名男子跳落车后开火，至少开了七枪，之后回到车上逃逸。一共有五名男子中枪，两人当场死亡，另外三人已经送院治疗。巴内迪克说，警方持续在现场搜集证据，致力于厘清犯案动机，但他说案发地区经常有人在街头交易毒品，警方经常在那里逮捕毒贩。调查人员认为这些枪击事件和贩毒事情有关。日本和印度正就印度总理莫迪出席9月27日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国葬进行协调，另外日本和印度外交及国防部首长参与的2+2会谈亦都会讨论是否在9月8日在东京举行。莫迪2018年10月访问日本的时候，安倍曾经自己位于山梨县内别墅招待莫迪，两人良好交情是外界周知的。日美澳印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今年5月在东京举行的时候，莫迪亦都跟安倍进行了会谈。美国太空局 NASA 近日发布一段从黑洞捕捉到的声波，将科学家先前认识出的黑洞声音让人们第一次听到。国会山庄报报道，探索太阳系外行星和生命的 NASA 团队21号发表 Twitter， 说太空中不存在的声音的想法是一种误解，外太空大多呈现真空状态，没有声波传播的介质，但是星系团中的大量气体其实为声波传播提供了介质。 NASA 放大来自2亿4千万光年以外英仙座星系团的声波，并结合其他数据让人们可以听见来自遥远黑洞的声音。黑洞是太空一部分，由于重力场强大，甚至光都无法逃逸。很多黑洞是在行星生命周期结束时候崩解所形成的。天文学家今年5月首度取得银河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的影像，科学家相信几乎所有银河系中心都存在一个黑洞。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发言人星期三表示，中共不应该以加拿大国会议员计划访问台湾为借口实行军事或经济侵略。上个星期加拿大国会对台湾友好协会成员和贸易代表团宣布计划在10月访台来探索贸易机会。消息传出之后，中共在这个星期已警告，如果加拿大干涉台湾事务，将会采取强有力措施。路透社指出，加拿大和很多西方国家一样，在外交上都遵循一中政策，但是以非官方的方式来支持台湾。赵美兰的发言人布朗查德说，国会组织和友好团体独立做出访问决定，政府会予以尊重。他表示，如我们以前所说，国会议员出访不应该被当作态势升级或侵略性军事和经济行动的借口。同时他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并维持沟通管道的畅通。据日本驻美国大使富田浩司这个星期接受彭博专访时候表示，亚洲紧张局势正在进入一段险恶期，美国和盟国必须权衡就台湾议题向中共传达明确的信息，同时应该避免态势升级。富田说，中共试图利用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这个月访问台湾一事作为做出极具侵略性行动的借口，并改变台湾海峡现况。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近日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进行长达大概7个钟头的谈话期间，亦都提出了这个议题。福田表示， Pelosi 访台之后，台海紧张情势骤然升温，进入了一段相当险恶的时刻，而北京当局亦正在进入一个微妙时期，因为中共预计今年秋天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届时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迎来他掌控的第3个任期。他强调，接下来几个星期他们务必谨慎行事，能够控制局势 并需要更努力提升自己的阻吓力和能力。美国第一夫人 Jill Biden 感染 COVID 之后，日前筛检虽然已经呈阴性，但是官员星期三宣布 Jill 在再次筛检中结果是阳性，不过没有任何症状。根据 Jill 的副联络主任 Kelsey 说， Jill 前一日的开检结果是阴性，但星期三接受 COVID 抗原筛检之后，结果又呈阳性。白宫医疗小组已经通知他的密切接触者。 Kelsey 透过声明表示，第一夫人没有复发症状，他将在特拉华州重新展开隔离程序。今年71岁的 Jill 这个月16号首度检出 COVID 阳性反应，开始接受抗病毒药物 Paxlovid 治疗，并且21号第一次解除隔离，返回特拉华州，在24号筛检复阳的同时，拜登当日采检则是保持阴性。据一名白宫官员说，拜登未来10日在室内和接触他人的时候仍然会戴上口罩，同时白宫会维持拜登的筛检频率并公布筛检结果。根据市场调研机构 JD Power 和 LMC Automotive 星期三发布的报告，尽管利率上升，但是由于需求强劲，美国新车价格预计将在8月创下历史新高，平均交易价格将达到创纪录的46,559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1.5%。 但是库存短缺将继续限制新车销售，产业顾问表示，预计8月新车销售量将达到98,400架，年减 2.6%。 最新的预测表示，美联储为了抑制通胀迅速升息的步伐，尚未对汽车产业产生明显的影响，这个主要受惠于疫情流行期间消费者对于个人交通工具的偏好。 JD Power 数据及分析部门总裁 Thomas King 表示，由于可用库存阻碍销售，到9月这个限制预计仍然将继续存在，因此短期内价格和获利能力将保持强劲。另外，调研机构预计降低通胀法案的税收减免规范短期内不会对电动车销量产生重大影响。当前俄乌战争已经届满6个月，乌克兰官员正在制定计划，要确保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他手下高阶军事指挥官因发动这场战争而接受审判。法新社报道，这项要求特殊国际法庭调查俄罗斯侵略罪的计划是由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 Smirnov 带头发起。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2010年采纳侵略罪的定义。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纽伦堡和日本东京的审判里面亦都使用了类似的危害和平罪概念。过去20年，国际刑事法院针对这类最重的罪行进行审判，目前已经在调查乌克兰境内的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及种族灭绝罪事情。但是国际刑事法院不能够调查侵略罪的相关指控，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没有批准罗马规约。 Smirnov 话俾法新社知，国际刑事法院是唯一能够确保在乌克兰展开战争的罪犯必须迅速为此负责的唯一方式。他强调，世界的记忆力很短暂，因此我希望这个特别法庭能够从明年就开始运作。